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耶和华以勒的神使我们经历他在各样事上丰盛的预备。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要进行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华福总干事董家华牧师会访问来自全球不同城市的华人基督徒领袖，一起来探讨当代关键的议题。期盼这样的访谈通过不同的文化了解彼此的差异，学习以多项的思维去看待教会现有的事工，激荡想法，前瞻未来。最近方华的办公室举办了退休会，其中邀请了一位在神学院负责资讯的长老。长老应我们的要求分享了 AI 人工智能在传播媒体的应用。AI 可以做的事情，无论是在学术、医疗、传播等各个方面，快速有效地增进了工作的时程，令人叹为观止。在这个退休会的现场，长老现场示范用 AI 作词的一首福音诗歌，会后经过我们改编成福音广播的诗歌版本。那方华呢，就马上运用 AI，很快的就生成了一首诗歌，真的是很有效又很神奇。这股 AI 的浪潮来势汹汹，我们不得不与时俱进，要更进一步的了解它，运用它在神的事工上。到底 AI 或者说 ChatGPT 是敌是友？今天在使命门徒当中将为您访问一位神学人，通过他的分析和回应，让我们了解真正该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自从 OpenAI 发布 ChatGPT 这一款应用程式以来，话题度持续发酵。人们从一开始的震惊，许多公司开始加码投资这个技术，到现在越来越多网络上在传它的限制或者它的应用，似乎这已经成为今天人们常常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但 ChatGPT 其实更像是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这个技术本身，也不只是 AI 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冲击，而是刺激基督徒去反思，到底人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真正的重点是什么？教会的使命又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期关注教会新媒体发展的神学人邱牧天，来和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来谈一谈 ChatGPT 的出现，到底表面上我们以为真正的议题是什么，但是背后真正我们该关注的议题又是什么？牧天你好。
嘉华你好。
牧天他的博学让我很佩服，而且他总是可以用我听得懂的方式把我不懂的东西来讲给我听。那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谈谈一个话题就是 ChatGPT。其实我非常挣扎要谈这个话题，是因为有已经太多太多了。所以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不太想要就是找一个人来谈这个话题。不但是在这个话题发酵，我觉得包括比如说他怎么样让 Google 发出红色警报，让这个 Microsoft 投注了百亿的资金注入，然后甚至要融入到他未来的产品当中。那这些只是新闻，但是渐渐的也发现说他真的好像在很多生活上开始冲击，或者是开始影响到我们。可不可以请牧天先简单的介绍一下ChatGPT 到底是什么东西，用比较科普的方式让教会的领袖牧者可以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啊。
好，既然有很多文章介绍，我的比喻比较会像是，我们现在在使用这个 Google 搜寻引擎的时候，我们不是有时候懒得打很多字，我们就打一些进去，结果或是说拼不对的时候，它会自己帮你拼对，或者说我打一个前面的几个字的时候，就是说木者应该如何，那它会帮你做这个后面的自动生成嘛？那你有没有想过它后面自动生成是什么逻辑？其实跟 ChatGPT 的逻辑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人类语言跟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欲望，它其实会有一些交汇点。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有一些惯性。那你可以把这个 ChatGPT 这个聊天的机器人的 AI，把它想成这种超级提示工具的豪华版的很多倍。对，就是最简单，就是你看到说他帮我们去 fill in 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可以猜到你要讲什么。然后让你可以省时间去答。那这样的逻辑就是，当我们开始去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想要什么？那他就提供给你什么？就他提供我们想要的方案跟解决方案，然后用语言的方式呈现。所以可以本质上你去把它弱化来，它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叫 auto fill in 的这种超级提示工具。然后他提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他直接可以帮你举一反三、举一反十、举一反二十的时候，完成一整篇文章。对，完成或是完成一个专案，就是在语言的程度能够达成的范围内都能够很好的完成。所以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加强版一个状况产生。但是呢，当这个超级提示工具它提示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当它可以完整跟你对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跟假象，觉得好像你在跟真人讲话，因为它能够做到很自然的地步。很自然的地步，也就是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这个对方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有意识的人类，那有意思。然后呢，为什么谈这个呢？其实我真的开始升级到他们给我了一个付费版。本来付费版是只限美国的 user，但是我就说，我就 send 了一个 request 说，他就排队候补的付费版，他就给我付费版的权限升级。那我就升级，我用了以后，我每天都在用它。我过去几天，我每天都在用它，而且我每天用5个小时到10个小时。我跟他有讲不完的话。或是我有做不完的事情要他做，其中包含我最头初3天的时候，我就写了大概一个15万字的小说，三天内写的，第一天大概就写了快10万字吧。就是我过去可能有写一些小说的场景，可是不太容易实现，因为你大概你读过，你知道什么是好的小说，但是不表示你写得出来。那跟我们现在看到 AI 可以用在画画一样，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画画，或是你看到什么画你会被吸引，你会喜欢，可是你没有能力把它画出来。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真的去很认真的学过作画。对，学作画光是水彩笔或是这个描绘各种的，你要当一个学徒，过去几十年在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要学非常非常的久。那一样，写好文章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写小说不是那么容易，你要去观察很多的人事物，然后场景才能够模拟出来。可是你读到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那现在这个 ChatGPT 它可以做到一个用处。还有，我其实除了这，我还买了另外一个付费版叫 Notion AI，但是当然还有后面很多种。那这两个是我现在付费，而且有在 actively 使用的写作工具、写作软体，等于是帮忙在写作。因为当我今天说，我想要，那我就帮他设置，我就设定几个人物，然后场景。我说我给他一个基本的场景，那他自己帮我去生产。然后生产以后，我再调整。我说，这里面要给我一些撞声词，要有声音，要有对话。我就写要对话，我就给他命令，要有对话，要有撞声词，要有视觉的元素，给我嗅觉，给我五感的体验。他开始帮我生，而且生成一次不满意，我还要重复生4、5次、20次这样子。然后其中几个好版本，我就把它保留下来，整并起来。那我就一步一步就增强起来了。我不用，甚至不用去想都跟观察，我只要告诉他我要什么，他就帮我用人类语言可以达成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很丰富。
你目前你完全颠覆我要访谈的方向了，因为你光是讲这个，我觉得有很多可以聊的。因为比如说我昨天也在试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就先问他说，提摩太·凯勒的讲到的模式是什么，风格是什么，他的特色是什么。那我就尝试说，他回答完之后，我觉得其实蛮准确的。我就问说，那请你用一篇我觉得这个应该没很少人讲的一段经文，很冷门的一段经文。我说你今天能不能用提摩太·凯勒的思路，用这根据这段经文写一个讲道大纲给我？然后他写出来了之后，当然我会说他无法是一篇直接可以拿出去讲的讲道，可是他的确我觉得，捕捉到了凯勒牧师讲到的精神，以及跟这个文本做一些互动。那这个的确是让我蛮惊讶的，就是他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那你刚才讲到说，其实这个技术，用我的理解来讲，就是它是一个超华丽的文字接容器，它用了大量的 database，
对，
可以去找到文字接容的模式，然后然后并且经过后天的训练，人为的训练，它可以给我们的资讯让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不但是在跟一个真人互动，而且很多时候它能做的事情可能比真人还要更有效率。甚至我看到很多网络上探讨这个 ChatGPT 的文章的时候，其实都谈到说特别是基督徒啦，可能我们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的焦虑，就是说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取代人原本该做的事情啊，或者是比如说传道人可能就会担心讨论一个问题是那我们以后还要预备讲道吗？还是就是请 AI？ 学校大学里面也开始就发现说，用 ChatGPT 来考试不论是在美国考法学院、商学院他们都做了这样的实验，就发现说 ChatGPT 能够给的回应基本上都可以都可以过关的，大概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大概都可以过关。那这我觉得带给人很大的一种焦虑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工具的产生，我们大概已经没有办法把它塞回去了。但是你觉得它带给人真正的焦虑是什么？因为表面的焦虑就是怕被取代，可是更深层来讲，你觉得说这个技术为什么今天那么，特别是你现在已经长期在使用它了，你觉得有什么焦虑是我们真的应该要担心要思考的？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说其实这个已经不是要不要焦虑的事情了，是它已经是个 fact 了？我想从你的角度，你已经在使用它的角度，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你的想法？
好，但是这个我觉得放在后半段我会讲更多一点，就是会觉得有点讲聊太快我要谈的是比较先谈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先讲一个部分叫取代工作。
对，
当然 对，首先它会取代工作，为什么它能考试？因为记得这个 AlphaGo 吗？这个下围棋的这个 AI 吗？AI 目前的状况就是越有 pattern 的东西它越可以处理跟解决，所以这是为什么 AI 能够从下棋这件事做得很好，做到比人类更好。因为围棋的这个格子它终究是有限的，它的下法不会是完全无穷无尽的，它在数学的范围里面。所以就像是我们以前会有这个计算机，超级计算机，它可以计算圆周率或计算一些方程式，那个我们已经适应了它。那你觉得它取代什么？它对啊，它取代一些以前我们的珠算啊，数学家就纯粹计算工作被取代了。那但是人类有因此就怎么样吗？其实还好吧。或者说以前这个兽力取代人力的时候对不对，当这个蒸汽火车开始取代又在更进一步兽力的时候，那人就从这个劳苦担重担的方式去卸下来，然后找到了更多其他事情做。那同样的计算机出现到围棋出现，那很多对啊，那你说未来这个下围棋这个围棋棋势是不是会渐渐的衰退？会啊会啊，可是新的东西就要补上。那我觉得其中一个焦虑点就是在会不会它来得太快，以至于他一下取代了太多的人，太多比例社会上的人。那我们刚刚说不论是作画还是写作还是做文案，这些东西都需要花一些沉没成本去学习。你做了十年二十年这个事，你老狗变不出新把戏，那一下子你一辈子做的事情或是你花了很多时间你念大学做的事情一下子变得不再需要了，那这时候当然这些人怎么去转职，这东西就不能够无痛转折，就会造成社会上面经济结构跟人力结构的动荡。所以这个技术的革新的幅度，就是我们有时候革新到一程度，我们把它叫做革命。为什么？因为表示说取代部分太多了，所以它没有办法做一些补充跟转移，就人这些人力跟社会的结构经济结构来不及转移，就会造成一群人的失业或者一群人变成被剥夺者。那这部分是我们在讲其中一个蛮大的焦虑的因素，也包含我们刚刚讲为什么它可以慢慢去解决或是取代跟以及模拟人类考试的东西，因为我们考试的东西也是一样，你们发现我们现在考试的东西也是太八股太简单了，所以 AI 当然可以模仿的很好啊。那你要问我说牧者讲道，那你就看牧者讲道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我们讲道是有生命还是我们都照本宣科呢？那我保证70-80%的牧者因为他讲道都在照本宣科，所以他才会觉得很焦虑。可是 AI 没有办法讲出那种有生命的，至少在很长期的时间内没有办法讲出那种有生命感动跟个人化跟了解你的听众跟受众。如果你有一直在探访，你一直在关心你的羊群，你不会担心 AI 取代，因为 AI 不认识你的羊群是谁。那 AI 怎么能帮你讲到呢？他顶多帮你去预备一些比较知识化的东西而已。可是讲到是你的生命结合，是你聆听上帝的声音。所以我敢说这些在焦虑这件事情的牧者，他应该焦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接触到，他在讲到里面大部分的时候他没有接触到那个我刚刚讲的信仰中很生命的层面。以至于你会发现机器好像 跟我讲的差不多，机器能够跟我预备的东西差不多。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你应当焦虑，但是你应当焦虑永远不是 AI， 应当焦虑是你跟你的羊群跟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有到那么的深刻，以至于你不会被 AI 给触动到。那我当然说再回来讲考试的方式，那很多老师注意到说我们以前这种填鸭式教育不管用啊，包含我们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学这个神经元文这么辛苦，但是后来以前都还非常非常的会 parsing 跟做各种的这个字词转换。可是你发现有这个圣经软体工具，不管是刚之前讲的 Accordance 或是 Bible Works 这些工具或 Logos 这些，发现我们不需要再那么辛苦的 parsing 啊，神学院的教育方式也改变了，你干嘛要把希腊文的那些单字跟这些动词标都背得那么熟呢？你一滑上去就看到它的词性跟这些各种是什么，那查经一样查得好好的，原文一样讲的下下教，就是原文查经不会那么怕啊，并不会那么怕，反正省了我们多时间真的去探讨比较重要的信息啊。那这个事情很好，这是好事啊。那同样的 AI 为什么就不能够是这样的概念去处理跟理解呢？所以应该是嘛，那的确也有过去很多老师在反对说，不对，我们还是希望学生能够拿起一本这个 NA27 的原文圣经，这个 BHS5 就能够直接的去开始去讲到去解释它。那现在不需要这样子啊，我其实原文我自己学的还不错，我也不能够做到那么流畅的去看这些原文啊，我都是，但是工具有这些工具软体就让我很方便啊，而且我就觉得我不会在解禁上面不会原文解禁不会逊色啊，那这个都
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相当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它其实反而去让我们去了解观念创造力跟生命力的重要，也就是因为这三个东西 AI 在至少在很长的时间它没有办法做的跟人一样好，那我们现在讲说它慢慢的开始去从下层去取代人能够去做的人，就是一些比较记忆式的东西以及很有 pattern 的东西，就是很僵化的八股的东西，它能够答得四平八稳。所以很多人开始跟他提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他怎么每个问题都答得四平八稳，就不偏不倚，或是也很政治正确，甚至就给你一些安全的解答，因为这个是他被调教出来，也是目前人类语言就是在整合总和经验的时候能够做到比较整全的方式。但是更细致的他，我是说他没有办法，或者说你要花很辛苦的特定的功夫一直去调教他才有办法做到。
所以简单来讲，第一个你提到说为什么今天人那么焦虑的原因，其实因为人类历史当中也经历过很多技术带来的变革然后带来很多工作被取代掉，可是第一个会焦虑的是这一波来的可能它带来的这个取代的工作的数量太多太大，所以可能会有引发一波焦虑。可是第二个，我觉得你转了一个弯，就是如果有些工作透过 AI 这种模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会不会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真正重点是什么？人真正的重点，比如说你提到观念或者是生命或者是创造力包括我们考试的方式是不是需要改变，我们到底在考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就想接着这个往下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好，假设我们今天就回到一个很具体来讲，今天我们在预备培养一个传道人，那没错，的确就是观念生命跟这种创造力探访是很重要的，温度陪伴同理，那到底在未来的举例来讲教育当中，或者是更具体来讲神学教育当中，那这种过去传统的解经神学它的我们又该怎么去训练它呢？它难道就不重要了吗？就完全就是透过这些机器这些软体来取代的吗？因为这好像是就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得太通，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的确我看到有在网络上有一群人就说对，所以我们现在都不需要再读神学啦，神学的东西都交给 AI 就好啦，所以我们只要专心的关心探访人生命就好了。那这个你怎么去看这样的？
不可能欸，如果神学你不读好我的话，你怎么会有好的观念跟深刻的观念呢？现在目前 AI Microsoft 把这个它定义叫做你的这个副机长
Copilot， 对
Copilot 你的副机长，可是你必须是机长，你没有神学你怎么当机长呢？
就是
一样，你要有办法去辨别危险跟这些东西的好坏，也就是例如说现在更简单的，我们现在讲翻译已经因为那个 ChatGPT 它有释出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 API， 也就是说这个它要把它的这个技术的界面能够变成跟来衔接，那就是有些人可以把它包装成更具体的服务，例如说就已经有人注意到说现在文字翻译部分它用很自然的方式可以翻译好，而且翻得又快又好，那现在你说翻译它不就是已经越来越可以被机器取代，从之前 Google Translate 到 ChatGPT 就是一步一步的，那未来译者当然是要失业，或者说其实未来基本上不太会需要有人做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的文字翻译了，那只需要有人去做校订，这个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状况，就是这样，因为它有 pattern， 它有它固定的 SOP 去处理。那所以你说讲章讲到是这样，可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有办法去 appreciate 一个好的翻译，你没办法去欣赏好翻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总整理者，一个总校订者，你怎么有办法去？你怎么有办法去？你可以你至少能够去比对这些原文跟翻出来的文字嘛？所以讲章讲到是一样，神学我觉得是在我定义前面观念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信仰的思考。并你不能让他代替你思考，你必须是那个主动思考的人，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所以然后反过来说，关于技术跟基本功这里面需要多少，我觉得这个一直都是一个要辩论的议题。简单来说，当我大家或是大家我以前我在学生的时候，那时候考试嘛，写作文的话用手写嘛，对吧？那个联考什么都是要用手写，那个一笔一画写。可是你看我们这二十年开始打字之后，你发现你很少去用手去写字了。
对，
以前字还写得蛮漂亮，可是那么久开始没有写字以后，你发现你如果你字有时候写多一点还写歪歪斜斜，你的文笔你的笔迹你的笔迹是有退化的。
嗯，
对吧？那一样，以前更早人是要学书法的，那哇每个人都能够挥毫，那现在能够挥毫已经是一个很专精的技术了。那同样我们刚刚讲说很多被机器慢慢取代的工作，从耕田或什么，所以人类这种 craftsmanship 其实已经在随着机器关系在减少，可是 craftsmanship 它本身是不是有价值呢？我认为它是有的，就是我们自食其力的时候，我们跟很多的土地的耕作，它可以减少我们被异化的危险。
嗯，可以多解释一点这一块，可以这也可以再多解释一点。
也就是说，当我们例如说举例来说，有一些这种 Discovery 之类的实境节目，你看过他们就是被丢到荒岛去求生嘛？
嗯，对。
也就是说，当你去依赖技术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已经不会做了。所以，如果今天把这东西剥夺给你，你一下变得无能，你现在三天内你就在野外就死掉了。所以那个荒岛求生技术就是让他们在什么一无所有状况下，可能只有一把小刀，然后他们一群男女就要在那边能够生活21天，那你就看到他们的本事，他们怎么能够做野地求生。那你说现在很多都市人我们完全不敢尝试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我做不来。对，可是人类原始人是做得来的，所以原始人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去 survive 很好。他们二三十人三五十人一个小部落，在70000年前的时候人类开始出非洲的时候，他们大可以做把这些事情做得非常非常好。当然那时候的人类的寿命是相对比较短的，可是他们有能力打猎，有能力自食其力。那现在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那我就说那个时候的人他跟自然界的关系，跟天地之间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他甚至跟动物跟生灵关系是很亲近的，甚至是跟他们对话的。可是现代人我们已经被异化，就是我们连垃圾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自己处理，因为有人帮我们处理很好。我们社会在越分工的情况下，反而我们个体是变得越脆弱了，也就是说变得 interdependent 互相的依赖。而这种互相依赖包含机器，包含宠物，包含狩猎，都成为我们生态圈的一部分。可是一旦这里面产生一个冲击，例如说我们在 COVID-19 过去几年看到的，一旦开始冲击的时候，全球化这个产业你看到它本身在它运作良好的时候是非常的发达跟有效率的，可是一旦一个环节失灵的时候，它就变成骨牌效应。那一样的，我认为 ChatGPT 这种工具它在这么厉害同时也会变成危险。如果将来我们的生活变得某一个程度很大程度要依赖它的时候，你看到结果未来有一天它突然宕机了一天，那怎么办？突然网络今天断了一天，突然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消失了一天，人类是不是到处都在哀嚎？这个就显示我们对它依赖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个技术它背后的这个 server 跟程式码却掌握在为数不多精英手里，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要解决。那有些人在做这种开源 open source， 或尽量把这个风险能够分摊，用区块链的方式去分摊运算力等等的各种，那都是在避免这个系统会变得这么的强势，可是又变得这么脆弱。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蛮重要，也包含说我刚刚讲的这个 craftsmanship， 对不对？当我们今天不能用键盘打字的时候，你还是要手写啊。那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说，这个系统如果它相对稳定以及不太会出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一再逃到这个程度，我们就慢慢就废去了我们手写的能力了。对，那也是我们现在不需要走很多路，我们的双腿也不再像古代人能够奔跑了，只有少数运动员才会那样奔跑。所以你让我去谈所谓的这个 craftsmanship 或是人类各种的技能传统的技巧在机器产生以前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技术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又需要保存跟传承是蛮重要，就至少要有少数人能够传承这个能力，那它也是为了整体，好像我们人类的这种基因库或是我们人类文明不至于完全的消失，对不对？例如说未来你会发现可能我们越来越不需要有人能够懂很多语言了，对不对？只需要用机器帮我们去翻译，我讲波兰文你就回我荷兰文，对不对？那双方能够无缝的沟通，可是会不会仍然需要有一些人他有办法能够做多语言的翻译呢？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些人他会是很重要的取代方案，或是他能够去 maintain 这些技术跟机器的运作，它要能够一直去调整跟处理，能够去帮助人类去存储这些知识。 那对神学或对神学教育、对信仰的现场，我觉得也是，就是包含说，难道完全有机器之后就没有需要几个人他还是懂传统的这样的一些原文的 parsing 吗？我觉得不尽然，就至少要有人会。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他已经是个备案，也就是说不需要每个人都具备了。那我觉得对未来的教育的中学、大学教育也是一样，传统的东西会需要很少数人去保留，帮他用人力的方式把它延续下来。可是他已经不会是一个经济主要运作的模式了。那在更多的教育现场，人们就发现说，我前面讲的，我怎么去表达创造力、生命力，也就是开始有老师觉得说，要让学生直接在上台做分组报告，而且不能看稿，或是用面试的方式一对一面谈，因为这方式你就不能够看资料，你不能让 AI 帮你回答，你就只能够完全的空手的去处理，就能够看到你的这样的真功夫是什么，对不对？我们能够去用这个兵器军事的时候，已经开始就不去学这种徒手格斗技巧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大家开始重视到说，在有些情况下，我要知道你有没有能力驾驭这些机器的时候，我就要看你是不是有真功夫，你空手是不是还有本事。当这样子我把你训练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你是一个有传统技术或是有真正功夫去让你去使用那个很有能力的工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未来会把握的一个平衡点吧。
我很喜欢你刚刚提醒的这个例子，就是AI 这个工具像是一个 co-pilot， 可是我们还是需要训练 pilot 这个驾驶员本身。co-pilot 可以优化这个机长他的一些命令，但是最终还是需要有人能够判断，能够理解，甚至做一些关键的决定，引导方向。
新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和等级，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今天的使命门徒是不是非常的精彩，让我们学习到很多。邱牧天传道以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几乎天天投入浸泡在 AI 当中，了解怎么去使用它。其实 AI 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陌生，它不过是一个副机长，我们要有专业的能力去分辨它，使用它。在下一回的使命门徒，邱牧天传道有更精彩的分享，请您持续锁定。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